先我们在谈这个问题之前，先给大家就是稍微解释一下整一个过程，这样大家会对整一个政府的这个行为会有一个了解。就是这一次的这个变化呢，主要是集中在一个区域。那我们其实政府整一个新南威尔士州呢，或者说大悉尼范围之内有十几个区域，然后政府所运营的其实只是其中的四个区域。那这次调整的呢是四个区域其中的一个。对于这个区域的调整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去年一年的这个投诉率呢非常的高，大概有12000条投诉。
主要是投诉什么呢？
就是各种，比如说不准点啊，这个司机态度不好啊，这个服务不好啊，车辆不够干净啊等等的原因，就各种各样的投诉，一共是12000条。这个区域当中运营的公交线路呢是233条，所以可以看见应该说在这个区域当中的投诉率还是非常高的。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区域去年的准点率是所有十几个大区里面相对最低的之一，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政府希望能够改善内西区居民的一个乘车体验，所以才会有这样一个希望私人公司来进行运营的这么一个措施。就是像您刚才说的那个问题，就是我对我们的生活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对，首先就是出行的，我们担心公交调整了以后，公交的班次会少，或者有些路线他觉得人少，他把它 cancel 掉了，但别人可能必须要这个公交出行的人就很麻烦。
我觉得可能大家这方面的担忧是不必要的，因为呢，首先政府也是您说了，就是在这一次调整之后呢，这个对于时刻表、对于票价的整体的规划和制定呢，还是由政府自己来控制的，所以并没有把这部分扔给说私营企业，说你可以自己来定价，你可以自己来定你的时刻表，这些东西都是由政府来进行规定和进行审核的，所以等等的这一些问题，我觉得大家可能不用太担心。而且另外一个可能大家可能对这个私人企业过于的害怕了，其实像我们华人区非常这个非常
比较集中的是吧，
这个区域 Hurstville， 那 Hurstville 到 Parramatta 之间有一条公交线路是 M91， 这个 M91 这条线路可能很多我们华人朋友也都在乘坐，那这条线路其实就是由私营公司来运行的，所以其实很多我们现在日常乘坐的线路当中已经有很多的是私人公司在进行运行。再一个呢，就是像其他的省会城市，比如说像墨尔本、Perth、像达尔文、阿德莱德，他们的主要线路全是由私营公司来进行运作，所以我觉得大家对这方面担心呢，可以不必要的就是特别的强烈。
就是说包括这个路线也好，都一定会在政府的规定之下来进行调整是吗？
是的是的。
费用方面呢？
费用方面，因为所有的现在大家都是用 OPPO 卡或者是用规定的这些费用，所以基本都是统一规划的，不会因为这条线路给私营公司，私营公司可以自己去定价，所以所有的费用现在也是由政府来进行制定的。
说到 OPPO 卡，我们记得以前政府说过在七月份为止 OPPO 卡的费用是不会改变的，那我们换句话来理解，也就是说七月份之后 OPPO 卡的费用就是要发生变化咯。
目前公布的信息确实是如此，应该是在7月3号之后呢，现在的 OPPO 卡这些费用会上升2.4%，但是呢，就是对于老年卡那个每天的2.5块这个是不变的，但是其他的费用就是增长2.4%。
其实也是费用在涨了。
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哈，第一个的话呢，就是现在我们看到数字可能说过于苍白，觉得2.4%是什么，2.4%是什么意思？我们这样想，如果您一周的费用是40块钱，那大概就是每周增长了1块钱，大概是这样一个费用的增长。那我们如果从过去的历史来看呢，这个公交车就 bus 和这个轻轨 light rail 在2014年到今年为止都没有任何的费用增长，然后 train 呢就火车和 ferry。这两样呢在2015年之后也没有任何的费用增长，也就是说在过去的2年到3年之内呢，我们大多数的这个大家使用的交通工具都没有什么费用上的增长，可能这次的2.4%的增长更像是一个由于通货膨胀而造成的一个正常的票价增长。新南威尔士州有一个独立的定价监管机构叫 IPART，他对政府的建议呢是 OPPO 卡在未来的3年之内，就 OPPO 的价格需要每年增长4.2%。但是呢，政府显然对于这个他的建议呢是觉得太高了，因为如果每年增长4.2%，对于我们大部分居民来说，可能这个压力是非常大的。
是，
所以是否定了他们这个4.2%的建议，而采用了就今年只涨2.4%。那对于这个2.4%增长2.4%，要就是说在明年还会不会涨？那目前还没有一个消息。
就说明年涨不涨还很难说。
因为没有消息，所以不知道它是涨还是不涨。
说的票价增长，包括接下来的这个运营的有一部分出现私有化，是不是每一趟车它的这个涨幅也是不同的呢？还是说都是均涨2.4%？
目前来看，应该是所有的都是统一增长2.4%，但是就是老年卡它的那个每天的那个日常的上限2.5块是不会变的。
嗯，我们在这儿还有一个担心的问题，因为它私有化之后，我们知道公司它也想把自己的利润尽量的扩大化，它会不会在司机的数量上，我们讲车次不变，那司机的人数上会不会有所变化？
啊，这个应该也是不会的，因为如果车次不变的情况下呢，这个司机他是有恒定的他的这个上值班表的，所以他在整个排班的过程当中呢，也是有固定的这个司机的人数。另外一个呢，根据之前这个交通部长的对外公布的消息呢，现有的司机呢应该是不会失业的，而且是只会在新的雇主之下呢继续他们原来的工作。另外一个，基于随着就是现在悉尼不停的发展啊，对于司机的数量呢，这个需求量是越来越大，所以从目前来看，我们只会越来越需要更多的司机，而不会说担心司机会去失业。
我们又再次回到 OPPO 卡的这个话题上面来，因为很多对于澳大利亚的这个，尤其我们悉尼哈，无论是通勤族好还是家庭，很多都是用 OPPO 卡，当然老人和孩子也有他们自己的卡。你在这儿有没有一些给我们一些建议，比如说对于通勤一族也好，对于家庭来说，怎么样合理的来使用 OPPO 卡，能够让自己更经济实惠一些？
我觉得说 OPPO 卡这个本身它这个票价的制定其实就给了大家一些就是思路，你怎么能够去更加合理的使用这个 OPPO 卡。对于公交的这个乘客来说可能选择不是特别多，但是对于火车的乘客来说，因为我觉得我们大部分的通勤者都是乘坐火车为主，那就可以尽量把您的乘坐时间呢放在这个非高峰期，因为高峰期和非高峰期的票价呢相差30%，所以如果你能把更多的时间，比如说早上能够更早一点出门，晚上呢可以相对来说稍微晚一些或者更早一些，错过这个高峰期的时间能够离开办公室，这对于这个节省自己的交通费用会有一个很大的帮助。再一个呢，就是说由于现在有一个2块钱的一个折扣，如果你换成不同的交通工具，所以如果说有需求需要换成交通工具的时候呢，也可以进行一定的就是换乘在合理的时间范围之内。